糖蒜广播机核游戏强强联手打造中国首家游戏网络电台加迪欧，游戏文化带你进入快乐的核心，核心玩家国内游戏圈中流砥柱，不要再独自享受，和我们一起分享游戏生活的乐趣吧。
欢迎大家收听加迪欧，各位好，我是系统部，
我是 Fresh Gore，
还有一位大神没出声。对，今天 Dimo 有点问题，
跪体欠安。
对，刚才吃了碗面，结果直接过敏了。还好没什么大事，
没事。
这个，所以刚才开头就我替 Dimo 说了啊，一周没见，这个礼拜真是温度相当低。
对，没错，降温了。
来的时候都已经穿了棉袄了，但是看生猛的地方穿了一条单裤从外边回来的。
对，
吉他英雄是吧？行了，甭废话了，咱先说一下这期的主要的梗概吧。那第一条新闻就是关于这个《超级街霸4》街机版的中文化传言。
第二，那英文怎么念啊？那个
Malicious 吧
？Malicious 公布下载日期、价格。
第三，咱们要说就是
GT5
对大神的游戏
又
延
期
了。
然后是那个，接着是微软禁止评价媒体评价，就是他那个体感，
对体感设备
Kinect。
甭废话了，来吧。热点新
闻综述，来吧，街霸你最爱。
没有，我觉得好像咱这礼拜只能从那个每次这 intro 里边听见 Dimo 的声音了。行，咱先说这个第一个新闻，就是关于超级街霸4有这个中文化的传言。因为众所周知，那个在这次斗剧的结束之后，卡普空以及教育一德也是公布了这个街霸4的街机版嘛，超级街霸4的街机版。那近期是在国内一个应该算是勾的游戏的专题站，他发表了一篇新闻，就是说有可能说是，就是据传言吧，一个中国的代理商已经拿到了这个超级街霸4 AE 的中国版的代理权，那可能就是会实现的，就是12月份第一时间在中国引进超级街霸4的正版街机，而且还有可能是实现全球除了日本之外唯一的一个海外插卡版的机器。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应该就是近几年日本在街机上非常流行的就是关于插卡系统，应该是在国内最火的第一次应该就是 VF 时候，是吧？
没印象了，这格斗类不是特别，
应该是 VF 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应该是有几次还实行过这个团体的这个海外团购这个卡片玩家 ID 卡的这事儿，因为。
你知道这个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吗？
啊，
感觉是时政上网那种感觉，上网吧那种感觉，是那拿 ID 上网吧那感觉。
没有，我以为
有这么一种错觉，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说海去日本团购就不是够卡
啊？哦，
因为是这个就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在家用机平台的这个玩家卡一样，它可以记录你的这个战绩以及你得到的那个游戏里的奖励嘛。所以可能你有这么一张卡、在手里拿着。就相当于也是一个在街机里一个小的身份的象征。
对对
对吧，
是有这么个概念，没错。
在那个 VF 之后，我记得是应该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开始流行的这个 DJ Max 的街机版，在一部分的街机厅也有这个玩家卡销售，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中关村就卖这个，然后西单我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不知道，没印这个没什么印象。
不过鉴于那个音乐游戏毕竟还是小众嘛，
还是小众，
对，不像这个格斗游戏这个玩家群这么大，所以这一次说如果真的超级街霸4也能有这个官方授权，然后再加上中文化再加上插卡的话，那应该就是在中国能掀起一个不小的波澜。
对，应该能吸引不少人。
所以不管是真是假，大家也都期待一下吧。
对，没错。然后第二条新闻是那个叫什么 Malicious， 好像是，对，这么着吧，我操，我念，
对对对，
我也念不清楚了。这是一个那个 PSN 新放出来的一个叫 ACT， 然后 看了一下视频，反正挺华丽的，一贯的日式华丽风格吧。然后它是只需要是800日元，对吧？折合人民币的话，现在可能也就是50来块钱吧。
对
对。
再查这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
算了，这英文好久不念了，有点生疏了。反正这个中文意思是恶毒的、恶意的、蓄意的、怀恨的。
对，这个游戏中文名字真长，
英文就不念了，好久不念生疏。
Malicious，Malicious，
跟着你念还行。
想起猛男丽莎来了。其实这个游戏当时咱们看那个游戏宣传动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和这个卡普空这个他的那个 ACT 游戏的风格比较像。
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我觉得这个日式的这种啊，还是反正这华丽项的上面都是大同小异吧，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反正现在看画面倒是特效什么的感觉挺好的，但不知道到时候说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实际玩家就买了以后放在机器上玩是一个什么感觉，因为现在手感啊什么的，打击感这些咱都无从得知。
对，
只能说是就看个表面吧，表面倒是挺好看的。
对，而且它世界观也是有点诡异嘛，不是？
再一个它是因为咱是看的那个网络视频，
对，
然后它是缩的比较小，细节咱也看不到。
嗯，
反正是说有兴趣的、有爱的，反正关注一下吧。
嗯，
对吧？
而且再加上它不是真是便宜嘛，因为 PSN 是可以五人合购吧？
啊，对对
对吧？
对，
就是一人10块钱，
一人10块钱，对对对。
何尝不试一下呢？好，第三条超级给力的新闻 ，GT 五又
延
期
了。是，
这次延期是那个山内告诉说是
帧数不足吧？好像不足60。
他自己只是说一部分需要调试，然后告诉说一个礼拜就行。
哎，但是我今天看有看到一条消息，说是说他这个制作人自己说是，好像是帧数没达到60还是怎么着的，具体没法确认了，反正就是又延了吧，
这过了，
反正就又延了。
我觉得他这个说句难听点的，如果说这么较真的话，有点稍微有点变态。
是，日本人不都这样吗？
你是指的影视方面吗？
那个各个方面。
不过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可信度更高点的传言，说是因为这个关于这个破解就是电子狗的问题，说他这一批的亚盘是可以破解到的，
我明白，
所以他就是紧急回收，然后重新亚盘，然后放上新的这个固件版本，防止破解。
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 GT 五开发了这么多年，这他的母公司还没破产吗？
有索尼罩着。
我的天哪，他这个已经折腾多少年了都？
这没准是微软的一阴谋。微软让他，你说你别出，你就耗着他，你多耗他几年，到时候把索尼耗光了，
无间道是吗？
对，然后我给你收过来。
第四条消息是微软禁止媒体评价这个体感 Kinect。哎 ，Kinect 现在上了吗？还
没
呢，
没呢
啊！哎，为什么禁止呢？我因为之前看那个电玩展上面，感觉好像还行哈，反正修购跟那儿演示表演什么的，运动会吧，那是平台的运动会吧，
嗯，对，
对吧？感觉好像还挺新鲜，啊，但是这个是不是有传出来是它这个体感是灵敏度还是怎么着的？对这个动作识别是不是不太好还是怎么着？
因为它是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它的延迟确实存在
啊。
再有一个是这个距离的问题
啊。
然后因为这都是微软自己承认的嘛，
那就是其实就是对这个动作的这个识别呗，识取呗。
然后还有一个光线的问题，这都是要考虑到的。然后好像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你身上穿的这个衣服这颜色好像不能和背景色太近，
要不然识别不出来，它没有就是对比不够强烈的话，它
所以可能把扔个变色龙搁桌子上它应该识别不出来。
哦，
不知道啊，都
是这样、
啊、都是猜想。
哎，正是什么时候？这个是
11月4号在北美发售。
这玩意儿还不便宜呢。
对，到时候也将迎来秋更嘛。
对，
一年一度的秋更
是不是会又导致这个大潮啊？
我不怕。对，
我怕呀，我投靠了呀。我已经变节了。
所以说他这个禁止媒体评价 Kinect 的，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嘛。
是，
对，
确实是。
而且上期您在说量子理论那么烂的游戏，他都敢那个提前放出试玩的。
是啊，我
对呀、
啊，我天，那玩意儿简直就像我那个在黑羊那期节目里说的，真的是那玩意儿绝对是浪费时间。你买盗版啊，玩啊，那也是浪费时间，更别说是买正版的那个玩家了，那你简直是亏大了。反正
说白了，微软还是有钱，他能让媒体闭嘴，是吧？
是，
不过你干嘛让媒体闭嘴？你多给点钱，让他们夸夸不就行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说避免这个媒体过分夸大他这个缺点，导致到说，比如说想买的这个玩家什么的，对他持一个这种观望的那么一个态度，影响他的销量。至于说那个他这个一些缺点什么，就是说夸他可能。这个我觉得这是不是涉嫌一个就是虚假广告了？这个
有没有明星代言？
对，
明星代言才吃官司。这个反正说白了，这个什么都赶不上一个就是真正你拿到手的这么一个评测。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还有两周的事儿，
大家拭目以待呗。
微软再怕也没用。
对，延期。
近期热门游戏，
什么音乐这么诡异？这是原声吗？什么的原声啊？
荣誉，荣誉是吗？
趁着低莫没法说话。不是我真不知道，确实不知道。那真的是吗？荣誉勋章？
我也没玩啊。我也没有、
嗯、好吧，那是荣誉勋章，咱就说荣誉勋章吧。
对
对，因为不是什么了嘛，荣誉勋章也上市了嘛。这一周的时间我看在那个 live 上确实有很多玩家都是建一个派对然后集体跟着玩，好像不过好像一看细节多数全都是在单机，然后互相聊剧情，然后互相聊攻略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有点像这种 COD， 这个是七了吧，
嗯，
COD 七之前的一个
调剂是吗？
对，开胃。
嗯，
就是说大家现在我觉得是不是拿这个游戏先热热身这种感觉，然后对这个 COD 一种 COD 七这么一个大期待吧，我觉得是这样。
那荣誉勋章这定位就太悲剧了。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 COD 这个系列基本上反正是从目前来看啊，差不多是不可动摇了，对吧？然后这个荣誉勋章这个之前是好像对他这个评价好像似乎也挺好的，但就是说实际可能是拿到了以后玩了以后，这个媒体打分应该是我印象中不是特别高，一般吧，
对，
中等吧，也就
对。其实《荣誉勋章》这游戏还是按上期所说的那个，我觉得它如果说真是按照以前那套系统的话做出来，还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作品。这一次换公司以后，一下让人感觉就是。反正我觉得如果是按照传统来说，它的手感不是很舒服，只能是这么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比较习惯吧。
你刚刚不试了一下吗？
对啊，就真的不是。
我看你绕了半天也不知道干嘛，那人都没敌人都没找着。
我那是在体验系统。
敌人都没找着，瞎转了就。
咱忽略到这一步吧、
啊、那个回声挺好听的，枪声的回声挺好听的、
哎、对
对
对,
对
这确实是。
对，
不过当下不是就是比较流行的就是真实声音嘛，你录那个开枪的声音
啊，
对吧？好像说那个 COD 七也是要这样。
COD 七是11月10号吧，还是9号啊？应该也快了。
九十十一，对，2010年11月9号。
对，咱一会儿接着说那个 COD 七的最近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吧，
比较咬后槽牙的事儿、嗯。
对对对，
先说荣誉勋章，行。那所以说这次感觉。我觉得作为他如果说真的是一个转型或者说是一个尝试的话，只能说没失败。
我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一类型的游戏基本上就把 COD 拿做一个标杆了。
对，
基本上你要拿这个标杆来衡量，就是你要想就是说所谓的再出一款这种经典啊，这种类型的游戏的话，你必然就是说你要超越这个标杆，否则的话你可能是比这个标杆差一点点，但是就是说在就是众多玩家的这个眼里的话，你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这点差距会被放大的。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刚才一上手这个荣誉勋章第一反应是这个画面的问题嘛。
对，
不过你知道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拿的荣誉勋章就在他那个，因为他进入游戏以后他竟然还在读取这贴图数据，所以给我第一感觉有点像感觉是虚幻引擎，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虚幻，因为他那个战争机器然后还有那个失落的奥德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边进行游戏在场景内一边读盘，然后贴图逐渐的精细。
这个应该不是虚幻的，
我不清楚，反正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杜绝。
那你要，我觉得他要是用虚幻的话，那这个用的也太不成功了。
对啊，真是你说拿那个狙击枪去放大那个贴，去放大那个场景，然后你从镜头里去看那贴图材质什么的，惨不忍睹。
那制作人肯定说这是360机能不够强，无法发挥我们这个用这个虚幻引擎做出来这个画面，请大家那个玩这个 PC 版的这种高配显卡啊，这上面游戏。
对，而且还是 EA 的游戏 ，EA 有自己的网络服务嘛。
对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说咱们从操作上来讲的话，荣誉勋章这一座给我的手感感觉有一些，怎么说呢，是我个人的感觉吗，是有一些延迟的，是在视角的转动上是有一些延迟的。
这个不太
别
这我没试手感我就不好说了，这个只能说你来介绍一下了，因为我刚刚就是看你玩了下，反正第一感觉吧不是特别好，反正因为毕竟你 COD 之前的这几座放在那儿，
对，
一比你从故事线上，其实嗨，这故事线就是一美国大片啊，基本上要演的 COD 也都演了，没演的你也演不出花来了，就这么着。反正
对，其实咱们也只能说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风格吧，
另一种风格，
对吧？
这个委婉一点，反正
就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
就是介于 COD 与战地之间的这么一种风格。无论是从单机还是从对战上来讲，可能它在今后会逐步的成熟，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定的耐心和一定的时间，
对，
来等待它再一次焕发出自己的魅力。
看还有没有机会吧，它能不能有机会？还是
有机会，当
时 EA 给他这个
EA 有钱
，EA 别给他杀了就完了。
热点游戏咱们荣誉勋章就到这儿了，之后下一个游戏就是要说的刚刚上市不久的征服
Vanquish， 好像是知道 Vanquish 吧。
对，这次你没说错
啊，有进步
三上大神的新作嘛，这一次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融合了一些动作要素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所以可能在场面上它做的比较大。那我觉得在这之外，可能如果咱们从这个人设呀、剧情啊，或者说这个手感上，可能就要评论的稍微犀利一点了，因为它毕竟可能是融入它制作人自己的那些想法太多了。
这游戏。我反正看了下媒体评分吧，反正还行，中上吧，至少七以上吧，我印象中至少七以上。但具体这游戏没玩我也不好说，反正一提再给大家再说说呗。
他当初的宣传卖点就是这个高速移动外加射击爽快，
我就敲敲边鼓呗，
别呀那完了，那三个人里边有两个不说话
别不是你先说着，你先说着
他当初的卖点就是这个嘛，高速战斗。那所以说，咱们现在从实际的游戏体验来说，可以说三上确实实现了这一点。那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在全程上感觉游戏你不能说太紧凑，但是也只能说就是这种一直在枪林弹雨的这种感觉，你会感觉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疲。
它怎么就是说它这个什么怎么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这个高速战斗，这么一个
人物移动有高速移动，然后有闪避系统，然后掩体什么的咱就不说了，然后 BOSS 战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面，然后外在人物特性里边有一个子弹时间是这些综合到一起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等于说有点像就比如说敌人一波接一波这种感觉，没有就是没有一点喘息那个，
对，可以说是紧凑，你往好听说是紧凑，但是如果说从反面来讲，感觉它有一些是在没必要的地方过多的给你添加了一些杂兵是这种感觉。因为 可能咱们玩 C 社的游戏玩习惯了，因为从日本设计游戏来讲，它不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吗？就是场景的区域的这么一个设置，一个场景之后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之后又一个场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让你喘息的机会
啊。
然后这一次我们从这个征服来看，它有一点倒是做得不错啊，就是操作手感上，如果说我们刨除掉这个射击的这种震动回馈来说，还是不错。可能在音效上我没法要求
这
乐乐
啊，对，震动不行啊，这个
嗯
啊，
因为
那我觉得
它是那种特别轻、特别密的震动，是那种感觉，因为它是这样嘛，所以感觉可能在这个，毕竟日本人吧，做这个射击游戏，
细腻，
确实是这样，对，可能追求的细腻更多一些，所以我们没法过多的要求他们做一款比较
美式、
比较强力的射击游戏。但是说，如果说融合动作要素的话，他们确实在这一点上做的比其他厂商强得多。
反正就是说，从他这座上也看到他，就是说有一种努力吧，
对
对吧？
对，
不再说那个，在局限于之前，就是说传统的可能是他们自己就是业内对于这种动作游戏的理解。我估计是不是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也看到这个最近些年吧，欧美的这种动作游戏这种发展，他们也融入了自己的想法，可能也参考了一下这个欧美的这些设计的理念，可能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有点像一种探索的性质吧，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想就是闯出一条不同于之前传统日式这种 ACT 游戏的这样一条路，
想跳
出这个模式，对，想跳出这个模式。我觉得从这种想法来说应该是值得鼓励的，对吧？
对，但是同时我们确确实实也能看到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比如他在故事上这个太软了，确实是，就是你从头到尾就别指望有什么太华丽或者说太轰轰烈烈的那种故事篇章的形式。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大片儿一样，这大片就是那种
假大片
的那种，就密集，比如说就是这种枪战系列吧，就是说你从 A 打到 B 打到 C 这种，
对，
就是纯打，
他给你感觉可能就像找一帮三线演员去拍敢死队一样，
对，就那么个意思，就是说要复个仇，故事线很简单，没有说太多丰富的一些
对
要素啊或者什么的，就纯粹就是，嗨，你要说爽快感就爽快感呗，就是
还有一个最
从头打到尾，
可能令一部分玩家接受不了的就是，我们看游戏封面，它不是一个就是全身那个高科技机械铠甲那个角色吗？就是你根本看不见他一点肉身的那个外露，
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零件儿。
但是你知道，那个当男主角那脸露出来以后，就基本哭了一大半人全
又是棒子脸。
棒子脸倒不是，但是个大叔脸。
啊，
就是感觉有点不搭边儿，哎，你知道吗？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就有点，有点刻意的去怎么说？去
反传统是吗？
反传统。你看之前咱不是这个日式不都是美型吗？
对，小白脸。
对呀，这回弄一怪叔叔。
美型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应该是 PS2 平台那无人街，你记得吗？
无人街
ACT
这个这个名字我有印象，但是说具体游戏什么样子已经记不清楚了。
那我印象太深了，那个主角是男是女，到最后我才知道。确实是这样，还找了一人代言的，
是吗？
嗯，
谁啊？
我不知道那人叫什么。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啊，人家日本人男女不分。所以关于征服的话题，可能在短时间内我们还没法给出一个比较让所有人信服的一个结论。确实是这样嘛，因为一个是它发售时间比较晚嘛，再有一个就是，这种口味的问题是难以调和的，
对，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它在操作上以及相应的一些系统上算是一个好游戏。
对，
流程咱们就不说了，因为确实有那个就是欧美那边说告诉这游戏五小时通关，还是4小时通关，这个没什么，这个你别拿这个当一真话，
你就图一爽快
就
得
了，图一乐就行。
对，
再说了，你想那个，咱们打一般的游戏，如果刨去过场动画什么的，如果单纯只是公关说做个极速攻略，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是这样，反正。
而且国人不是有一高手吗？忍龙1个多小时通关
啊！对，我还真看了那视频，
对吧？
那我看了，太神了那。
所以细心玩下去吧，这个游戏算是一个中上之作。 我们只能说从客观的角度只能这么说。
对，
专题讨论。
接下来说一下 COD 七吧。最近有个小插曲，就 COD 七原计划是11月10号发售，对吧？是十号吧？还是九号？
九号十号
吧，反正就是这样吧。然后应该说是已经进场压盘了，
快压完了吧？
进场压盘，可能是已经有成品了嘛，有产品出来了。然后说是有些这个圆盘被盗了，被小偷偷了。然后呢，更神奇的是，这个盘还被卖给了这个破解小组的成员了。
对，
截止今天我们录节目吧，我看网上已经泄露出镜像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说，其实这个其实每一年 COD 都是一个非常引起大家话题的讨论的这么一个游戏。
对对对，
好像我印象中在 COD 四的时候还没这么就是关注过他偷跑的问题，因为也没有说太那什么，
他没太偷跑的太厉害吧？
对，
我觉得。
而且那时候好像在国内相当紧俏，这个盘就是刚发售那段，
还真是。对对对，还涨价呢，
对，炒得特别特别厉害。
对对对，
那时候二手能卖到400多块钱。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个是。正式发售以后好一段时间那个价格才降下来，一直很坚挺，
一个多月两个月。
对对对，
手臂盘真的是相当紧俏，但是在 COD5 的时候就好点。
对，然后之前没有，好像也有偷跑，但没有说偷跑这么提前这么长时间偷跑的。
对，
对吧，
对对对，
这回这个算是提前了小20天了吧。
而且这个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 COD四和 COD 五的时候，不是 Activision 提供了那个内测的 beta 吗？ beta 的 demo
啊，对对对，那个是不是也
什么？
记差了，这锅。
其实要说的就是这次 COD 七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嘛。
对，
因为咱可以说这 COD 七说了小三个月了，这个。
对对对，然后这回的话，如果真是有镜像放出来的话，那刻盘党也好，下载党也好，盗版贩也好，就是说。先睹为快了，这个是正版玩家，那你只能耐心等到这个11月这个9号或者10号了。
看着流口水，
看着流口水了。
而且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Activision 官方似乎是想联络到那个黑客那网站那块儿，
对，想买回去，很有意思。
对，
然后但是据说失败了吧？没成功。
黑客说那盘不在我手里，谁信呢？
反正他做成镜像了，毁了呗。
对，不过这个。因为他说过，说官方说想去追究他的责任了，关于赔偿的这一方面。
但是我想啊，如果是这个真的是黑客，就把它做成镜像或者什么的，我估计也不会容易让他抓到证据。顶多让你抓到那个小偷，对吧？
对。所以说，其实玩偷跑玩盗版不是咱国人的专利。
对
对
对。
COD 七从公布一直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它竟然还能吊起大家的胃口，也足以证明它的质量就在这摆着呢。
对对对，它这个系列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说这个玩家的群体已经相对比较稳定了，而且对一些新的玩家的话，也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对，还在逐渐的扩大。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最最最吸引人的那一座还是 COD 四。
四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跟前三代是完全一个分水岭那么一个概念，那么一个作品。因为当时印象看视频觉得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图像引擎
对
跟前作有了就是说本质的差别，对对，区别有个飞跃。当时看了那个视频以后觉得真的是那个真实感非常强烈，当时觉得这作品真的是挺不错的。然后完了以后是应该是世界战火吧，
对
吧？
对，
世界战火是 T 社做的，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说从这个图像引擎上来说，似乎是比这个四代要差一些，感觉上要差一些。
之后就是 COD 六，
然后之后就 COD 六了。COD 六一度这个玩家吧，就因为它有一个玩家有个世界排名嘛，就是这个杀人数有个世界排名，好像突破1000万吧。 应该是突破一千万的，
真不知道。
我印象中是突破一千万的。当然了，这个就是说上面常年活动的玩家不一定是有一千万人，就是说，
嗯、
但是从他那个杀人数排名上来说，
对，
是已经超过一千万，就是说至少有一千万个玩家玩过这个游戏，
嗯，
不管它是正版还是盗版吧，
嗯，对，它也是少数几个能在联机上超越光环的一个作品。
对，就是说这款游戏应该是现在就那个《使命召唤六》，应该现在还是有还有不少人在玩。
对，那是必须的。
对，
不管是你热身来讲，还是说老玩家来讲，
对，
都在玩，都在玩。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大家都其实挺期待这种像这种应该算是年度巨作了吧？有点就像这种年度大片也好，还是说怎么着也好，就感觉上。喜欢的不喜欢的似乎都是要玩一下、
嗯、对，
都是得玩。
其实如果我们就是单纯从这个现代战争和这个咱说的就是早年间的这种战争这种交替的形式发售，
对，
你可以感觉到其实现代战争一它是一个真的是想异军突起的这么一部作品，然后战火世界的时候呢可能它的地位就没有现代战争那么高。
对，
可能从 Activision 它本身来讲也是想就是拿战火世界来缓一下这一年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余温吧。
对，
之后确实是在现代战争二的时候发飙发大了吧。
对，
以至于关于这个销量啊报酬啊到最后制作
分道扬镳了，
和 Activision 分道扬镳这个问题
是应该他又是回去 EA 了，
回 EA 了，然后叫重生小组嘛组建的。
啊啊、
这个也足以见得现代战争就或者说是使命召唤这一个牌子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对对对，已经就是说已经起来了，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了，就从它每一座的这个巨大的销量上来看，
还有相关的这个花边新闻、
对对对，它就是说已经是就是说这个因它那个应该叫它的母公司吧，
嗯，
对，摇钱树，就是一棵摇钱树。
对，因为当初在现代战争二发售之前的时候网上也说过他经过了几次封面的改版、
嗯、
一度是把这个使命召唤这个 logo 去掉只叫现代战争二，后来又叫使命召唤六现代战争二、后来又改名叫
使命
召
唤
现代战争二。
对，
这个其实当时就能见到这个工作室可能和这个
有一个
对上有点不合。
对，所以这个取名上冠名上面，
对，所以可能我们在今后真的是见不到这两个老大再来演示现代战争了。
对对对，但反正期待一下他们，可能期待他们的新作吧，不管是什么作品。
对
对，
我觉得从他们的经验来讲，至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对对，
这次 COD 七呢，我们见到就是那个汽车那个拉长嘴那大哥，就是感觉那嘴就跟肿了似的。
反正今天是网上看到一视频，就 COD 七有一个就是首先是把他那张就是说偷来的盘吧
啊
给
放
就放了一下，然后放进盘里，然后读取了画面，然后是。哥们儿像一个黑手党一样，拿了两把枪，那个、
啊、对，
进入
MP5 吧
，MP5 吧，
嗯，
就是进入游戏画面，然后呢，这个视频就结束了，反正就是吊足大家胃口吧。
对
对，
画面这个菜单是真简洁，
啊好啊，对，好像就哎，我印象中
就
四项还是五项、
啊，单机联机脏比亏的、
啊，好像是，
好像是这样，
对，
泄露的真是有点儿。不知所措了，现在都。
哎呀，好在我叛逃了，已经，我已经不是这个。
咱没得聊了。
啊，这个如果说他第一时间出这个镜像的话，肯定要就是离线试一下。
对、嗯，
这东西确实也等了小一年了吧？
嗯
啊，就是这东西就是说不断的宣传，不断的加大你的期望，不断的让你有一个对这个游戏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期望值，一种渴望，这种。在现在这个镜像出来了，肯定第一时间要试，不管是他最后给你最终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这个心情是很是渴望的吧、
嗯、
对，
而且他毕竟也积累了不少制作经验嘛，
对对对，
从游戏这个操作手感以及对战的这个平衡性上，
对，
他也能处理到不少很多当初不合理的那些细节，
这回他也就是说借鉴了一些这个现代战争二，有些好像那种叫图标 tag 之类的那、
嗯、
东西，也做了一些、嗯、
还能自己画玩家卡
啊，对对对啊，对，有这么一个
自己涂装人物，
对对对，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的、
对，然后还有提到他那个限定版
啊，
有一个爆炸小车吧，
对
对吧，
不能炸但是能开，
能开，嗯对，
所以说等着吧，无论是盗版正版都天天看着电脑，看什么时候是淘宝发货了，还是已经下载了？
嗯，没错，
那个时候咱就有的玩了。
对对对。 互动话题是闷雷、地雷、天雷，加上你十一月最期待的游戏。
嗯、
哎，这是辐射，辐射的位置。哇塞，我太熟了这个。
那你来吧，
这感觉太好了，这种就有点像美国那几十年代那种感觉似的，这让我啊，最近不是 New Vegas 也出了吗？
对。
还没拿到盘，拿到盘肯定要第一时间试。
Sam 拿到了，
我是前两天买的吧，还没到货呢，路上还。就是有点比较遗憾，就是360的限定版没有，买不着。PS 3版的有。
订空了吗？是因为
360版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问了一下那个网上那些卖家什么的，他们也没有消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闹的，
对，里面有一个画册，一副牌，有骰，有那个叫筹码
啊，
比较有意思。然后它那个外包装是那种做旧，就是那种锈迹的那种感觉、
哦，
感觉非常好。
不过你知道我第一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次突然听到这种音乐，就是老长篇的这种感觉，
嗯、
我想到的是《BioShock》。
那个我也有感觉，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BioShock》不是。后续有新作那个无尽嘛，
对
吧？
对，
里面有一段不是有一个人站在高台上，旁边放着老唱机，
对，
那个感觉也很配。
不过你知道那个《BioShock 2》的时候，我每次听他读盘的音乐，都想起韩红唱那《感动中国》了，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BioShock 2》里面有很多就是，反正他，我觉得《BioShock 2》就有点那种复古跟现代那种结合那种感觉。
嗯嗯嗯。
我不知道说那个蒸汽朋克合不合适。
哦，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包括他那武器也好，还是什么的，是最那个，比如说你像他那种光线枪也好，还是什么，但是他那个造型，
对对对，
都是说那种老的工业时代的那些零件，
就是
拼装的那种感觉，
反骨的
啊，对对对对，没错，就是那种感觉。
说过了，
过了，
回来，
拉回来
啊，沙发。
沙发，那个那我念第一个吧，第一个是还是你是吧？第一个是你的 ET 的，开始吧，本期俩话题不讨论不？
沙发啊，沙战二刀流，你诚心的吧？
你念这个多点儿。
他说白天刚听完广播，叹号，刚到家一会儿，逗号再补上。我心中的闷雷是。元气版的战神啊，我知道这个，就是纯粹卖这个杀敌数的那游戏嘛。当时这游戏的宣传力度相当大，不过主角太奇怪了，狗头人身，画面很模糊，手感超差。地雷就是永远的封印之炎。当时对小胡子的这款作品还是挺期待的，不过一玩就知道了，那个吐。游戏容量达到了2G， 这对 NDS 来说应该是最大的极限了。据说游戏的第一张 CG 就占了1G 多。游戏质量实在是太差了，最大的天雷就是当初这个 Level 5的银河游侠。嗯，为什么呢？这游戏其实还可以。然后他说做成这游戏天雷最大的黑手就是发米通的评分太高了，前期宣传加延期也让玩家超级期待，结果这游戏一发售，玩家就开始声讨发米通，说这游戏评分太高了。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最后的迷宫，如果你当年玩这款游戏，你就知道有多没人性了。十一月份最期待的游戏就是双平台发售的《龙珠》《猛烈冲击二》，以及 PSP 上的《战神》《斯巴达之魂》，还有《激战 L》。你问我为什么没有《使命召唤：黑色行动》啊？因为我晕主视角游戏太厉害了，尤其是《使命召唤》，五分钟就不行了。楼下几位，辐射、新维加斯，貌似是这个月的游戏。
晕主视角，你换，如果说你是用电视玩的话，建议你用那个小点的显示器玩，可能会离远点会好点。
对，是个好建议
啊！
我头晕了
啊，念的那个大脑缺氧了。第二个是二楼吧，三楼了 ，MKMG88， 然后他这个应该是对应那个十一月份最期待游戏，他说当然是使命召唤了，可惜那个 PS3 没在身边，360坏了还没买新的，无缘了。
你再念一个吧。
啊，再念一个，这个叫潘天宇9999，
笑
了。没有 Kinect 十月份你就悲剧了，当然我也没有。刺客信条，兄弟会应该，哎，兄弟会啊、太小众化了、而且自办党更没啥期待。辐射新维加斯游戏没有任何进步，更像是一部 DLC， 所以我只能期待使命召唤了。
没进步吗？
我不知道，我还没玩，没拿到手呢，不太清楚。但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对前作风格的一个延续。
啊，哦，很官方啊，这种说法。下一个 Solidar X 就是头像永远是那个旱地里狗刨那个，他说期待的是斯巴达之魂 CODBO 还有辐射新维加斯，感觉十一月的游戏都是为了万圣节长假而出，不过十一月恰好能避免作品撞车。
接下来是 WWK 幺八五九，征服有成为闷雷的潜力，刺客信条兄弟会也许是个地雷 ，Kinect 的首发游戏没准
个个是
天雷，所以有十月份期待游戏是无 COD 也不感兴趣吗？
精辟，他可能不太喜欢吧，
可能不喜欢这，
可能喜欢日式游戏比较多。之后潘九九九又补充了一下，他说要说雷作，我刚想起买360的时候说拿几个18X的游戏，开玩笑，老板给他一个御姐玫瑰还有搏击玫瑰XX，回家一看御姐玫瑰画面像 NDS 的，搏击玫瑰干脆就不知道怎么玩，上来就被虐，
就让你看的没让你玩，
对，或者把声开大点挨打。
然后是最终兵器，正准备玩玩近期公认的雷作量子论，是这是太雷了，真不建议玩这游戏，真浪费时间。然后是
Zito
吧，
泽尔塔，他说
Zito
他说要管他叫泽尔塔才可以
啊，那就德尔塔吧。他说的是十一月当然是使命召唤了，然后合作模式大爱，
合作模式这次是僵尸模式是吧？
这不是 Corp 吗？
对，这次没有那个任务了，是
合作僵尸不也是合作吗？
对，就是变了嘛。
啊，
现在战争二不是那个合作任务吗？
没问题啊。
这位仁兄叫什么？少内吧，
那么着吧，
这是哪国话？他说感觉雷的像鬼泣五的蛋疼了，没错，还有丧尸围城二完全被猜中的剧情，厉害厉害，期待的游戏应该是 COD 吧，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只能玩这种一上来就很爽的游戏了，每天晚上复习完必打一关，对吧，这样子期待游戏可以在自习课上玩玩小屁新出的战神，
哇塞，
好像期待战神的比较多，
这高三相当惬意啊。
看头像看出来了，
挺惬意的。
嗯，
然后是 Xbox 360，十一月也就期待一下 Kinect 还有超级街霸四第四套服装 DLC，哇塞，这是真棒，
我出不完呢，一直到明年他才出完了，
这是感觉跟偶像大师似的。
哎，好像说这次如果说比如你下载了衣服，我没下载，我看不见你穿，就是说只有付费的互相才能看见，
那意思说我为了让你看见我穿这衣服，我还得给你买一套是吗？这意思
还得自己再花一遍钱，开玩笑。七夜游侠说，好吧，我最期待的游戏就是 PSP 版的战神新作，试玩版已玩不错，更期待的就是老妈可以把 PSP 还给他，至于一些雷作什么的 PSP 上倒有不少，但是最强的还是我们的网游，貌似目前是玩一个雷一个，玩一个雷一个，特别是一些新出的模仿痕迹很重，模仿梦幻西游的一批一批的出，不过我好像见到一个完美模仿三国杀的腾讯游戏，
叫什么
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完美模仿，就是连技能都不变，就是把那个、
就是把人改了，
把人和名字改了，还有一个是模仿植物大战僵尸的，是葫芦娃，你知道吗？
我想起了一句话，一直在模仿，
从未没有。
然后是这个 Jeff Tong 1986，然后他期待是街霸的新服装，然后本来今年挺期待火爆狂飙新作，就改成极品飞车了。然后看视频好像不够爽快，如果到时候媒体评分不错会入一张，今年好游戏都挪到明年发售了，马克思佩恩黑色洛城，明年最期待黑色洛城。哎，这是个什么游戏啊？
马克思佩恩
马克思佩恩黑色洛城是吗？这意思啊？
我不知道，我表示不知道
啊。
不过马克思佩恩是不是很久没出新作了？
反正马克思佩恩我就有印象，就是那个子弹时间，
这次是不是就是之前放出封面那个光头大叔形象的马克思佩恩？
我没印象，但是我对一作的感觉还行，我觉得还可以。当时 PC 上玩的。
之后是新朋友啊，叫魏千收，期待斯巴达之魂，刚刚玩的试玩很给力，其实欧美做的 ACT 战斗手感我都觉得很雷，没办法，
这
是一个
日饭了，这个真没辙了。然后是 Solid RX，斯巴达这魂这一座更强调 blocking 的作用，大概就是不是格挡的那个， 嗯，然后感觉试完版玩下来回避没有以前那么有效了。
啊，不是吧，之后就是个悲剧，说天雷应该就是量子理论，期待 COD。
然后这个是哇老老老记忆中的闷雷是一个僵尸游戏，封面有香港跳跳僵尸大脸，在 PS2 上那个玩起来那叫一个傻，傻到没法形容，真傻啊，真够傻的。感觉称得上地雷的是闪点行动龙之崛起，这老外难道不知道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和平使者，咱几时侵略过别人，真是居心险恶。蒙古人算不算中国人，
一直被侵略从来没出
是咱一直侵略别人，
起码 YY 上也可以。
对，想来思去，能够称得上天雷的，就算是极限竞速三了。二十 G 的小硬盘原来总可以安装两个以上游戏，这哥们一人就要安装两张盘，从此以后只能被他独占机器，别的游戏都得费光头，真是晴天霹雳。那删了不就完了吗？对，
可能还是个
还是有爱呗。
嗯，
啊，十一月还真没什么太期待游戏。个人喜欢那种类似老滚的自由古装发展型，好像最近没有了。解释一下，老滚是上古卷轴四。
自由古装发展型，
我没明白这个自由古装发展型，大概就是说那种魔幻的，然后这种故事线比较自由的这种美式 RPG，
相对比较开放的
那叫美式 RPG。我估计是这种。
上古卷轴当初它是不是有一个卖点，就是说你小时候受过伤，长大的那个疤都会留在脸上？
这我没印象，这我没印象，
是吧？反正当初比较惊的一点就是 RPG 竟然可以当 FPS 来玩。苏三玩过最雷的游戏就是 B 社的《侠盗勇士》和 C 社的《鬼泣二》了，最期待的就是 B 社的新维加斯和 Level 5的《二之国》。对，一国全是二的那个《二之国》。二之国换平台了吧？
不知道，但反正你看这个苏三这个头像你就知道，绝对是辐射法。
绝对是被辐射过的。
啊，接着牛肉火锅，最后一个最雷的游戏是 V 上的赤钢铁，满屏锯齿，拿塑料棒一样东西乱挥，手感让人气得想疯掉。十月非常期待刺客信条兄弟会。你说到 V， 咱俩说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说过 V 吧，是吧？对吧？
啊，
没说过 V 吧？咱
啊
啊，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从来没有过。
对，其实 Dimo 一直在说，但是 Dimo 今天不太方便。
对，他没拿麦，没辙，
水肿了。
怎么着，完
互动话题结束。
对，说完了。
那其实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关于 COD7 的问题，这脱稿确实是有的时候也让人相当郁闷。
没错，
郁闷至极，就是有时候你着急呀，你看别人玩你玩不上。
我买正版的，我玩不上，那叫一个
要死啊你。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那个啥了啊，
投靠了是吧？
大家懂的。
不过我倒还坚持呢，我唯一一点欣慰的就是这个光头保养的比较好，然后就是机器现在噪音也挺小的，相对来说啊，就是因为太关注这质量了嘛，也红了两台了。
其实虽然我是那啥了啊，但是正版该买还是买
啊，那是
喜欢的游戏确实得支持，
对
对
对，
确实得支持。
其实最近我一直在玩零代模拟，那个炼天使模拟。感受一下这个神谷英树 ACT 方面的经验的
怎么样？感觉
不错，确实不错。这个对，因为以前种种原因吧，没机会拿着这盘，现在玩一些就是算是个消遣吧，在大作来袭之前。反正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剧透一类的，反正也早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熟悉一下系统。跑扯远了啊，所以说这期我们说的就是关于脱房，你有什么想说的？所以我们留给大家的话题就是
我恨偷跑。
对，恨得我咬牙切齿了，看着所有刷了机的人全都在 live。 哎呦喂，
你这个没办法，你作为这种特立独行者，你是很孤独和很痛苦的，
没辙呀，
你得坚持住啊。
对，而且它是有这么一个惯性的问题，你知道吗？
关键是这也是一种诱惑，你知道吗？你得坚持，你得
问题是你不刷机你就买正版，然后买了正版下次你想刷机的时候，你想我都买那么多正版了，你就
刷了不就也就 刷了？
那可是刷了以后那些盘，那你说你看着憋屈的哈，你说
你是这么想的是吗？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收藏不收藏可能感觉还小一点。
我觉得倒不是说收藏的，就反正你喜欢了，你买了，你就 OK 了，你也就是说， 你对于自己来说，你满足了一个自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愿望。至于说后面的那些，比如说你盗版啊什么的，你别考虑那些事儿，我觉得你不要考虑。
所以我唯一指望的就是他要投保就投保的多一点，这样投保能提前发货，就只能这样。
嗯，行，那下期见。
嗯，哎，对了，每期 Dim 之前都说什么来着？如果您想听
啊，咱还得打广告吧？
对，就是什么。
gay core 吗？
想听到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地方？
那
就是什么什么最新的什么老的什么以前的那些话题，
你就去www.g-cores.com 然后
来听我们的 gay deal 就行了。
那对 gay deal
OK
拜拜，
地方赶紧恢复。 My love needs a doggy to protect him and scare them away with one bar. I don't want to